权移交20周年，习近平在港高调阅兵，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震慑台独港独。台独港独究竟哪一个更可能实现，哪一个又更危险？美国政府批准对台军售，北京扬言报复。川普今晚将与习近平通话，两人的蜜月期是否已经结束？即将登场的川习二会又是否将蒙上阴影？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七一谈话，并在香港高调阅兵，对港独发出严厉警告。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在抵达香港之前穿越了台湾海峡，是否有同时震慑台独与港独的用意？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批准对台军售，川普与习近平今晚要通热线电话，两人的蜜月期是否已经结束？即将登场的川习二会又是否将蒙上阴影呢？海峡论坛今晚很高兴的将透过香港的视讯连线为您请到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先生，稍后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的教授孔告峰教授。孔教授，欢迎您。
你好，龚真，中，大家好。
好的。另外，在这个台湾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欢迎您。
你好。
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键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三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在节目中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三位来宾评论。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批准了1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之后首次对台军售。这一批价值433亿新台币的军售项目包括了 MK48 重型鱼雷、MK46 鱼雷性能提升、高速反辐射导弹、远距遥攻精准弹药、标准二型导弹备份阻断、电站系统性能提升、 SRP 侦搜雷达后续维持，还有 MK41 垂直发射系统等8项武器系统和装备，预料将可增进台湾制空制海战力还有预警的能力。那么消息传出之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驻美代表崔天凯表示，美国对台军售伤害了中美关系，和今年初川习会背道而驰，美国是屡教不改，这是他的说法。那么中方已向美方强烈交涉和抗议，强烈会做出必要的回应。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也表示，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强烈敦促美方恪守在中美三个公报联合公报所做出的承诺，要让对台军售停止美台军事关系，以免对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讲话了，他重申坚决反对美国以任何借口对台军售，并且发出警告，称任何挟洋自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行径都将自食恶果，这是马晓光发出的警告。那么究竟川普政府为何要在此时批准这批对台军售呢？此外，白宫也刚刚证实，川普总统将在美东时间今天，也就是今天晚上打电话给习近平。那么究竟两人要谈什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黄教授，您的分析。
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确实面临到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过我们从这个川普总统就任以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双方两强之间彼此啊这个竞争的这个戏码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前一阵子，就是在所谓的朝鲜半岛的问题上面，双方互相加压哦。那么尤其是川普总统这个使用了各种手段呢，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对北韩做出更严厉啊、更强制的一些压制作用呢，使得朝鲜半岛的情势可以稳定下来。那么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反而这个现在开始美国感觉到有一点不耐，那么认为中国大陆的 可能动作太慢，或者是没有看到朝鲜半岛情势的改变。所以从这些角度上面来看，我们就很容易把最近的很多，包括美国参议员写信，包括白宫批准对台军售，包括这个航空中国大陆的航空母舰经过台湾海峡，都把它解读成为这个两强较劲中间的一部分。当然我们都不排除，可是它确实有那相当的意味存在，两强的竞逐还在继续越演越烈当中。
好的，非常感谢台北黄介正教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孔告峰教授，当然这跟两强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肯定是有关联的，但是为什么选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之际批准这批对台军售了？你的分析。
对，我觉得这几个事情都是全部连在一起的，就是除了川普政府除了那个批准那个对台军售之外，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那个美国的国会的那个也通过了那个美国的军舰现在可以访问去台湾的港口去，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1979年那个美台断交之后都没有美国的军方的正式的那个访问，而且之前北京方面拒绝了有几次，那个拒绝了那个美国军舰访问香港，因为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美国根据美国的香港政策法，就是常常都会让美国的军舰进去香港的港口，也北京很多时候都会批准，但是最近特别是那个雨伞运动之后，就是北京的拒绝的那个军舰进去香港的港口，感觉台湾方面就有人说其实香港拒绝美国的军舰欢迎你们来到高雄港口，台湾的港口，那时候以为大家以为是说说笑的，但是现在
变
成成真了。所以就是看到那个川普政府对台湾问题对香港问题都似乎是比以前的这个奥巴马时期的时候比较强硬。刚才黄教授也讲到了，就是在加上朝鲜问题，那个川普政府也是对中方的不作为或者是甚至是一些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帮助北韩很不满，所以川普也推出一个政策，就是开始制裁中国的银行，就是美国认为是有帮助北韩去洗钱或者是提供金融的帮助的银行，所以这个方面都是很强硬。感觉习近平现在面对十九大年底的十九大，所以中国的那个权力的交接也是处于一种比较不确定的状况之下，所以习近平从他的个人权力的角度来说，他必须要体现出一个强硬的姿态。感觉香港主权移交20年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给他向美国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好的，谢谢孔高雄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刚孔教授提到说，之前中国说不让这个美国的军舰到香港，然后以后可以去台湾，原本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好像要成真了，以后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可以停靠这个台湾的高雄等港口，你怎么看？另外就是刚才我们也详细介绍了这一批川普上任后第一次批准的对台军售的一个详细的这个武器项目，那么我听到台湾有一些军事专家分析，这可以提高全面的提升台湾的战力，尤其是这个远距离攻击的能力，将以前的这个决战滩头移到了决战台海中线，你怎么看这些武器项目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黄教授。
这一次川普总统批准的军购项目，事实上是马英九总统时期就跟奥巴马总统政府当时就已经开始洽商，也就是说他大部分的这一次公布的项目几乎90%以上都是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以前就已经几乎到了要决定的时刻，所谓决定就是总统可以签名直接送交国会通知国会。那么当时奥巴马总统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他考虑到对中关系，也有可能考虑到希拉蕊没有当选，所以他就没有批这件事情，那么延宕到现在。不过我要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说明的，就是这整个军购的整个清单，它不是一夜之间出来，也不可能是在过去3个月突然凑出来的。那么这些都是过去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几乎等同批准的项目，而是由现在的政府来通知国会，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新的购案，也并不是台湾的蔡英文政府 所提出来新的军购案，所以从这一点我们要加以厘清。另外就是在这个时机点做出来，我相信还有一个附带效果，就是台湾在国际上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消息了，包括这个全球钻石联盟的这个金百利机制，包括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包括巴拿马跟我们断交，所以台湾美国在台湾特别需要好消息的时候，连续有三个，包括参议院写信，包括这个参议院外委会的投票，以及这个白宫通知国会对台军售，这三个连续的消息过来，可能对于台湾民众心理上面也会有一点平衡的作用。
好的，另外也很快请教一下黄建仁教授，因为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即将在德国汉堡登场的这个川习二会马上还要再见面，为什么在这个川习二会的前夕公布这样的消息，是不是会让习近平跟川普两人的这次的会面，在德国的会面蒙上阴影，而且今晚两个人要通电话，是不是很显示上目前美中两国的关系陷入一种川普跟习近平两人蜜月期已经结束的一种焦虑呢？您的看法？
如果在这个宣布对台军售以后，很快的就有这个川习的热线电话通话，我就觉得这个 G20 的阴影就比较不会那么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毕竟两个大国有太多事务必须要商谈。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还有今年下半年还有很多重要的会议啊，这个包括这个 G20 包括 APEC， 那么而且川普总统已经再度确认是会在今年内会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那么所以对台军售这件事情如果越晚宣布啊，对于美中之间的变数就越多，那么越接近中国大陆的十九大变数压力就更大，所以迟早都要宣布的话不如早宣布还有控管的机会。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请教，也非常欢迎这个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先生今晚透过视讯连线参与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黄玉明先生，欢迎您。
嗨，大家好。
那您怎么看啊？就是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之际，这个美国的川普政府批准了第一批的这个对台军售。刚才黄介正教授也分析了这个时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宣布啊？他说，如果这个延后宣布的话，后面还有这个川习二会，还有十九大等等，可能会震度更强。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川普总统在这个时候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批准对台军售呢？黄玉明先生，
我想这个香港这个主权移交20周年。然后这个美国对这个台湾有军售，这个也是偶然的了，不是是巧合，我想是。那你看，它基本上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政策嘛。从1979年，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以后，这个美国的国会就制定了台湾关系法，主要就是他们还要尽这个对台湾这个防卫的责任嘛。那另外一方面等于做生意嘛，他当然要售卖一些所谓防卫性的武器给这个台湾，然后保卫台湾的安全，这个是他既定的这个一个国策嘛，对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本来就应该这样做了。像刚刚黄教授说的，这个也不是蔡英文今天当总统一年以后啊有这个好消息，然后大家就觉得是民进党的功劳，也等于这个跟这个巴拿马断交，也不一定是民进党政府的失败，对不对？这些都是所谓我们讲的形势比人强，对吧？你台湾今天只有20个国家承认你，也不代表台湾在这个国际上面会消失，对吧？跟台湾有实质关系的国家超过100多个，好吧？然后你看看台湾，现在只有20个国家承认它，可是免签证的国家超过15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170多个国家承认它。可是免签证的国家只有20-30个，对吧？所以这个是实质的关系。然后当然对台湾这个军售，这个美国的制定的政策嘛，尤其是1979年，他跟中华民国断交以后，说句难听一点，他出卖中华民国嘛，对。那这样子的话，他是以一个补偿，而且这美国人在道义上、政治责任上面，他都要卖武器给台湾，然后防卫台湾对美国本身的利益。对，也是很重要的，整个亚太地区、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大家会拿出来谈，然后美国在这个时候卖武器给这个台湾，然后台湾大家也觉得很高兴，好吗？这最近这个好消息很少，大家觉得很高兴，可是这个基本上是既定下来的一个政策。 问题大家可能会在讨论，就是那个卖什么武器给他。那北京方面当然会在跳了，一定的嘛，什么时候他都会抗议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会损害所谓现在的中美关系。
嗯，好的，感谢黄玉明教授的分析。当然这个对台军售的消息传出之后呢，中方的这个反应也非常强烈。刚才我们提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这个中方已向美方强烈交涉和抗议，强调北京方面会做出必要的回应。而就在此时，我们也看到了台湾国防部在7月2号，也是在今天表示呢，中共解放军的辽宁号航母编队在台北时间7月1号下午4点多进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并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向西南航行。另外呢，预计7月2号晚上，今天晚上会驶离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目前台湾的军方已经派出机舰全程监控和应对处理，也将持续掌握辽宁号航母的最新动态。而就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还有川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之际，辽宁号的最新动态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习近平在香港高调阅兵，辽宁号穿越台湾海峡，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是否有震慑港独和台独的用意？我也继续请教在这个线上的黄玉明先生啊，那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啊，在香港可以说是高调的来阅兵，另外我们也看到辽宁号航母今天穿越台湾海峡了，这两件事是不是向台独跟港独来做一个震慑的意味呢？黄玉明先生，
分析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的。当然这个文攻武遏是中共一贯的手段，然后最近因为所谓港独声浪啊，他觉得很嚣张。其实在我们香港人看来，尤其是我这些所谓本土派，我对香港的所谓港独也非常清楚，无论他们的组织还有言论，现在都是一票年轻人啊，他们提出2047年以后的一些愿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然后你把它做大了，做到好像港独已经成为气候了，对吧？这个做一些动作无疑是要带有一种恫吓的那种作用在啊，包括这个航母啊，这个辽宁号航母，香港人每天都在笑他，对不对？这个本来是做赌船的，大家也不会怕，老实讲。可是在姿态上面啊，这个辽宁号这个航母啊，经过台湾海峡也好啊，这个对香港台独或者港独和台独造成一个恫吓也好，它是要能否达到这种的这目的呢？它我想在香港人看来或者在台湾人看来也不会受到惊愕。那可是他必须要表示这种立场，包括这习近平在这个香港发言，他强调这个国家安全啊、国家主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每年都在讲的嘛，有什么稀奇呢？不过来到香港他特别要讲，因为他提出这个对新政府这个新的特首的这个领导这个班子，他提出几点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是讲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还有发展，对吧？那这个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警告香港的所谓这个本土派啊，包括这个港独啊，要警告他们。然后这个特首，新的特首那个林郑月娥就马上就回应了，就说我们会尽我们的责任啊，这个对这个损害国家主权的这些言行，我们会关注等等。所以这些一系列的这种言行、这种动作，很清楚就告诉大家，你不要搞台独，不要搞港独，这个是中共的一些所谓主观的愿望，还有他宣传的一个策略。可是有没有效呢？在我们来下看，这一点效果都没有。对，他们没有面对真正的问题。现在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这个回归所谓回归20周年，或者你们讲的主权移交20周年。我们讲的包括这些年轻人说是香港沦陷20周年，所以最近你看到14家大学学生会发表一个联合声明，那个联合声明的标题就是叫香港沦陷20周年声明啊，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年轻的一代，这些90后、千禧后，他们基本上对中国是非常抗拒的，对，这个已经很清楚。所以他们现在香港他不是靠这个航母啊，还有武赫啊，他需要做的是，像现在林郑月娥，我想在他的任期里面，他一定会加强从幼稚园、小学开始的洗脑教育。
嗯嗯，
他们觉得这个才有效，才可以打击台这个港独，对吧？
好的，感谢黄玉明先生提到的这个香港沦陷二十年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稍后我们在第三个话题当中请三位来宾谈谈这个香港和台湾年轻人的一些看法。不过我想就这个辽宁号航母昨天穿越台湾海峡此事哦，继续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您认为之前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的时候，就这个辽宁号要去香港来庆祝，其实就引起大家关注，认为这是一大看点哦。那当时他的动态可能是经哪条航线也被大家猜测，究竟是穿越台海中线呢，还是说从另外一条来进行绕台演训？那么就在这个美国川普政府批准对台军售之后，我们看到他决定的是要从这个台湾海峡来穿越哦，也经这个今天晚上应该预定会离开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您怎么看这个辽宁号这个最新动态，它所释放出的讯号呢？黄介正教授，
自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元月啊，辽宁号航空母舰它的大型编队，那么穿越宫古海峡，走台湾东海岸。东部防空识别区的边缘，然后经过巴士海峡，然后北返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当时就很多人提到这个问题。事实上中国大陆建造航空母舰，它一定会做演训，它也不会不到南海。只要中国大陆的辽宁号它的母港在青岛，它只要往南走一定会经过台湾的东边或西边，几率是 50%。 但是如果走台湾海峡的话，它不用担心，因为那是中华民国的防空识别区，所以不会有美国、日本跟其他国家的基建尾随。所以对于中国大陆来讲，走台湾海峡对于解放军海军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航道。另外一方面，他这次往南，我们虽然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演训的科目，但是会停靠泊香港。那么对我们来讲，它的政治意义远超过军事意义。我相信很多人会去拍照，把它当作活动背景或这个船型立牌，那么拍张照片 selfie 一下。我觉得这个是政治的宣传，比较远高于军事的意义。
好的，感谢黄介正教授。黄介教授提到这个政治的意义远高于实质的军事意义，我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孔浩峰教授，刚刚他提到说如果这辽宁号可以把拍张照片作为这个立牌的话，那我想象一下辽宁号到了香港之后，如果在维多利亚港出现了辽宁号的身影，假设是这样一个场景那个照片可能也很具有这种政治意味你怎么看这个辽宁号到香港去，还有这个穿越台湾海峡，是不是一种威慑震慑港独跟台独的用意呢？
对于所谓港独或者是香港年轻人来说，辽宁号停靠了那个维多利亚港，是不是有震慑的作用？我就也觉得有点怀疑，因为香港一直以来那个香港的港口都有很多不同国家，美国最近还有俄罗斯的军舰停靠，每次停靠就是都大家都做当一个游乐的一个机会，很多人都带着小孩子上去参观看看那些飞机大炮怎么样去拍照。这次辽宁号来香港，大概香港市民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都好，都会觉得是一个也是观摩一下的一个意味。所以是不是会感受到威胁，我就不大觉得香港也会因为辽宁号停靠了香港感受到威胁。我比较担心的就是看香港人有很多市民都很喜欢上去这种军舰美国的军舰、俄罗斯的军舰去观摩，如果他们上到辽宁号之后发现他可能是被没有美国的军舰好，或者是没有俄罗斯的军舰好，反而可能会有一个反效果。对于台湾来说也是同样的，就是中共对台湾的军事上的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导弹那个飞弹但是我们看到1996年台湾第一期民主总统大选的时候中共试射导弹本来以为可以震慑到那个台湾的民意、台湾的民情，结果却起了个反效果，让到那个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很高票的当选所以辽宁号这样经过台湾海峡，是不是对台湾或者是台独有个震慑的效果，我也觉得有点怀疑。
不过另外我们也提到这个习近平在香港一种高调的阅兵，你怎么看？你刚说如果这个辽宁号到香港并不有这个震慑的意味的话，我们看到习主席他在香港是高调的阅兵，而且这个阅兵的这个内容还包括了一些新的武器包括这个红六弹防空这个系统，可以说是第一次展示，这样子对香港市民来讲是不是也有一种比较威慑的作用呢？或感受您的
评价？对，这个就是有点实质的意义，因为1997年主权移交以后好一段时间解放军在香港都比较处于一种低调 的那个存在。但是近年，特别是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中共各方面的官员都不断的强调解放军在香港不是象征的存在，而且有实质的意义。如果治安上香港出现什么问题，香港警察没办法解决，解放军是可以出来帮忙维持治安的。所以中共现在特别是雨伞之后，一条新的路线，不是路线了，就是一个讲法，就是说解放军是有实际意义，香港人要小心一点，那个如果出现什么状况，解放军正式可能会出营去处理香港的这些事情的。所以习近平的这期的阅兵基本上就是严肃了这个最近中共的这个讲法跟态度，给所谓的那个港独一个警告，就是说如果真是香港发生什么样的那个颜色革命之类的事情的时候，解放军不会袖手旁观这样子。
好的，感谢孔教授。那么除了当然就是美国对台军售的批准，还有这辽宁号航母穿越台湾海峡，以及这个习近平高调阅兵之外呢，当然我们今天谈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要回望一下历史因为我们注意到这辽宁号它其实是抵达香港的日期是7月7号，那么77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开始的80周年，这是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日子那么当然习近平他的7.1谈话在香港也特别提到了一国两制是所谓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一个最佳解决方案。那么这两个大日子7月1号跟7月7号都跟过去的历史有关，那么接下来我就请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回顾一段这个历史的珍贵画面，一起把镜头带回到20年前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典礼的画面，来看画面。
3、2，香港主权，
把这段20年前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画面找了出来给三位来宾跟我们的听众观众一起分享。那么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先生，20年后再回顾看到这段历史画面，然后再看到香港这20年来的改变，您现在的心情和感想，简短的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很多跟我在这个就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尤其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受教育，然后这个1997年这个7月1号换了一面旗帜，可是香港就从一个英国殖民地变成一个中国的殖民地。我们现在看了这一段影片，回顾一下，其实看到当时很多人，当天是下雨，我记得很多人是雨水跟泪水都分不清楚。可见香港很多人还是怀念英国人的这个管制。那你骂他汉奸也好，卖国贼也好，没有关系。香港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他说你中国从来没有管过我一天，对吧？英国在香港150几年， 你说香港人怀念英国殖民地统治是恋殖，可是他们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做一个很简单的比较，很理性的比较，我们现在是这个对一个良好的制度的怀念，对不对？你说哎，他是汉奸，他是卖国贼，他是不是中国人？可是香港的年轻人或者像我们这一代很反共的人，觉得香港这个主权移交，基本上就是一个出卖香港人的一个中国跟英国的一个私下签订的一个协议。到今天，共产党也不承认你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是的，
对不对？20年来，香港各方面，我们的感受非常的深。我是一个时事评论员，我在电台、电视、报纸干了40多年，对吧？我这个组织政党啊，2006年开始参政，到今天也超过10年，对吧？我们自己是一个亲身的体验。香港现在过去的20年有比过去好吗？没有，对不对？很清楚的，我们的很简单。你说哎，以前没有民主，没有错，可是它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政府，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我们说廉能政治，还有司法独立，还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可是它就没有一种所谓民主政治制度、选举制度。今天有吗？也没有，对吧？所以大家很理性的回顾这20年，基本上都在倒退，新闻自由在倒退。对，这个司法制度现在你看到这个司法独立已经不保了。现在最近尤其是这个梁振英当政这5年，政治检控是有史以来最多，以前没有政治犯，这个现在有政治犯的，广义狭义的政治犯都有了，对，尤其是年轻的政治犯，现在每天都把这些年轻人送到监牢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将来出来他有出路吗？他唯一的出路都是政治抗争，组织政党参加选举，对吧？甚至有一些人会主张台独作为他组织政党，然后共产党在香港的这个奴才他就会打压，会立法，23条会立法打压本土派，打压这个所谓自觉派，打压这个港独派，就必然会出现的。
好的，
所以你回顾这24年，只是制造更多对中国不满的人，以前是反共，现在是反中，这个很清楚的了，已经，对不对？
好的，非常感谢线上的黄玉明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才我们看到这段历史画面啊，记得当时你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步见证了香港主权移交仪式这个历史性的一刻。那么很多人认为20年后的东方之珠已经风华不再，刚才黄玉明也提到了这20年来香港的改变，您的看法，黄教授？
我觉得只要是像黄先生那样子背景的人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香港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的好的没有期待的好，但是受到的限制的部分是很多香港市民非常不习惯的。我们现在不用批评北京政府或者是当权的现在的港府里面的人他到底怎么想，我们只要看事实上有很多的大陆的人或大陆做生意的人还是希望蜂拥而至，希望跑到香港去，那么就表示香港它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要喊倒退或者是说不如过去英国统治的时候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但是以一国两制来讲毕竟它没有走到最坏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想如果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的人想要获得香港的居留权，而香港市民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到台湾来念书取得中华民国台湾的居留权，我想这个答案就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的，谢谢黄介正教授，也请教在华盛顿新党孔教授。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香港71游行的人数好像没有以往多，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拿出来做一个索引来谈，就是这个刚好习近平到香港去发表71谈话，参加这个 仪式的时候呢，是碰上了这个刘晓波罹患末期肝癌这个消息传出哦，那当然就凝聚了一些声援刘晓波的一些人士，或是这种抗议的能量。虽然最后的人数虽然不如预期，但是为什么谈刘晓波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海峡论坛来宾特别提到，习近平访港这几天呢，事实上在北京会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这各方势力的权力的斗争。那么刘晓波消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释出？因为我们看到习近平到了香港，就媒体会问他，被问到无言，被问到无语。那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访港期间的北京各方势力的争斗呢？
这个是很值得留意的，就是其实很多坊间的一些流言、一些谣传，我们很难去证实。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说习近平要访问香港的时候，习近平本人又特别要处理刘晓波的事情，或者是把这个消息放出来，我就很怀疑。我觉得更可信的一个讲法就是，中共一些派系或者是也有一些的那个官员想趁习近平访港的时候把刘晓波这个事情本来已经比较少人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再拿出来，感觉等习近平在香港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一些记者的提问啊，或者是一些市民上街有关刘晓波的事情，去争取他们刘晓波可以出国，让他可以尴尬一点，所以这个还是有可能的。所以中共现在还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对于里边怎么运作还不是很清楚。所以特别是年底十九大要召开了，
是
跟着习近平，跟习近平的身边的人有多少可以进去政治局的常委啊等等的安排，我们都是需要一定要继续去关注，看看他们里边的操作跟运作是怎么样。
是北京内部的这个运作我们也要继续后续观察的。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也看到历史的画面，就查尔斯王子和江泽民20年前1997年的画面哦。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这习近平访港碰上刘晓波罹患末期肝癌的消息传出，不禁让人想起我这边有一个这个字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1988年香港解放月报，也就是现在这个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他曾经问刘晓波，究竟在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改革。那么当时刘晓波回答是300年殖民地，这样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说法。刘晓波当时是说，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了今天这样，那么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能够变成今年就当年香港那样子。300年够不够？刘晓波说他还有怀疑。也让我想到刚刚黄玉明也提到，就是说对于香港人，很多人对于当时那种良好的制度，英国的制度还有一些怀念哦。那么看完这个金钟跟刘晓波的对谈之后，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他做了许多这个香港深度的专题，也请他来请教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就是关于香港移交主权移交20周年了，想请教您第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中英联合声明呢，这个英国外相那个一下想不起来 Boris Johnson， 我想不起来他的中文名字。Boris Johnson 他曾经说他会英国会坚定不移的遵守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那么也希望这个中国方面能够遵守。但是呢这个马上陆康就可以说给他一个重重的回击，那么这个回击也是让很多人都非常震惊啊，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中国认为已经是一个历史文件了，香港中英国对于香港没有监督权，没有发言权，没有这个管制权啊。那这个是不是，我不知道您在香港香港的这个包括市民来讲或者舆论来讲怎么看待中英联合声明的定位，以及陆康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那么另外您也提到的，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香港青年，他们呢如果说现在被关到这个监牢里面去，未来出来也只能从政，从这个或者是组织政党。但是呢我们发现到，如果你想从政，从这个立法会的经验就可以发现，你想从政，选举主任就可以先把你这一关先刷掉了，就算你侥幸被选上了，到最后还是可以被 DQ disqualified。所以那香港，所以现在年轻人都觉得没有希望，因此六四也好，七一也好，大家热情都已经不在，就觉得很沮丧。您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是不是现在香港充满着一种年轻人方面充满着一种对于未来不太有前途的感觉呢？
看法，然后这种看法或者主张跟主流的这个政党，包括这个民主派政党都不一样，这个也是很自然的事。 过去这个泛民主派在香港争取民主二十几年，可以说完全没有寸进，是吧？那关键在哪里呢？就因为他们承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他们不敢否定中国现在这个政党统治的合法性，那对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他们还是充满期待，所以他们最近联署给这个习近平讲什么呢？就希望这个按照基本法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不要走样，对吧？那习近平不是讲了不走样的，对吧？那大家的观点角度不一样，所以年轻人对过去泛民主派那种民主回归主张这个所谓体制内改革，对吧？中国有民主，香港有民主这种看法，大家觉得已经是非常讨厌，完全不会接受。你从过去一年的那个立法会选举您看得出来，当然政治很现实，现实也非常残酷啊。像你刚刚讲的，哎，你要选吗？他可以 DQ 你，可是如果这个这种 DQ 变成一种习惯的话，或者制度化的话，我想你会引起香港的年轻人很大的反弹。从来任何一个开发中国家或者过去这个政治反抗运动，像台湾，你没有想到他到80年代中开始这个政治改革，然后配合这个所谓民间的这种自力救治还有政治抗争运动，到90年代已经可以开花结果，对啊，比对70年代60年代的白色恐怖或者威权统治，大家想象了得吗？对，年轻人当然有理想了，我们不能用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对吧？在对现实的低头妥协，然后对年轻人这种自主自觉或者甚至有提出港独主张，我们去打击他或者去藐视他，我觉得这个很不应该的。所以像我这种已经60几岁的人，在香港出生，在香港在新闻界教育界混了40多年的人，我们觉得年轻人，他香港的年轻人，他是有权利为自己的未来这个愿景去奋斗的，对吧？我们只能够从旁去协助他支持他，对吧？当然在现实的状况是非常残酷而且非常严峻的，这个是事实，对吧？尤其是可见的这未来这几年，我觉得一定会对这些所谓主张自觉或者这个港独的年轻人会很重手的打压的。
嗯，好的，谢谢黄宇明教授。黄宇明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想请教黄介准教授，就是也想请教您关于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啊，对于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个宣誓，事实上在各界都引起了很多的讨论了，尤其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像大陆的一些这个网民啊，他们在网络论坛上会觉得说不太不可思议。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他们知道没什么信用，但是没信用到这种程度。那很多人有一些实论家也觉得说，第一个这个声明不同于条约，所以那自然只是一个备忘录的性质等等的。那当然之后要怎么解释，当然随双方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变成了中共可以完全掌握了，那所以当然中共当然就要往他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走。但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其实要作为台湾看的。当中共为了要保全这个打击港独而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其实给了台湾一个正给了台湾一个不太好的这种例子，说看有一天中共也是会变卦的。
最早期邓小平在构思这种在一个国家中间搞两个不同制度，他最主要是想到的是台湾。可是真正拿来作为实践的是因为香港问题时间到了必须要处理，所以就变成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变成所谓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啊，真的就在香港来实现来执行。那么20年过去了，那么很多人都会用非常严格的角度去看。
是
当这个20年前香港刚刚主权移交的时候，台湾那个时候基本上的整个国力啊还有这个军队实力啊士气啊都相当的高，那么所以当时台湾的民众是认为这个一国两制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因为香港跟大陆那么近，没有台湾海峡， 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以这个台湾完全不需要拿来跟香港做比较。那么现在反过来啊，这个反倒是在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呢、对于这个不但不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对台湾有垂范作用，反而是在台湾不断深化民主的这个程序啊，还有选举当中，反而给香港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点垂范作用，至少针对香港的年轻人给了他们一些憧憬或者是一个参照系，就认为为什么台湾可以这样做。那么所以包括竞选的策略，包括文宣品，我们都可以感觉出来香港青年学习蛮快的，那么也看得到台湾的影子。所以我觉得台湾看到过去20年香港的变化，可能对于一国两制如以北京的角度透过过去20年的时间，我觉得可能接受度越来越低了，本来就不认为跟台湾有关，那么未来的接受度恐怕还会更低。这个我相信是北京当局必须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嗯，是好的，谢谢黄建仁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孔告峰教授，就是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也想如果我有理解错误的话，想请您就是帮我导正一下。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目前的香港基本法，很多人认为说是因为当初的中英联合声明要保障这个香港的50年不变，因此呢要让这个香港他们立一个基本法，那么大家香港照这个基本法办事啊，那么也确保说中共对于香港的这个尽量不要干预啊。那么但是从第一个之前这个中共方面说这个香港的这个基本法其实应该要归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再包括像陆康他所说的现在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是不是已经不需要再等到30年之后了，其实现在就已经变成了一国一制了。想请教孔告峰教授。
对，这个其实陆康说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没有现实意义，这个是蛮严重的事情，因为你刚才也讲到了，就是中共不守信不守约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观感，但是以前一直以来中共是在行为上不守约，但是在口头上中共还是会不断说其实我有守约啊，只是你对那个条约的条文理解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他口头上还是说我守约的，但是现在他的讲法已经是这个条约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而且你看中共在1984年的时候那些比如说人民代表大会的那个正式的文件，他们都白纸黑字讲清楚说他们承认中英联合声明是有法律效力的那个国际条约，但是到现在2017年的时候他已经说这个不是国际条约，没有法律效力，已经没有现实意义，只是一个历史文件。这个第一就是对于国际上来说这个问题的意义已经超过香港了，因为很多跟中共有一些协议条约的国家可能会问自己如果他当年跟英国签了一个条约都可以在几十年之后反口，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跟中共签的条约他会不会以后也反口了，或者是在对于台湾的官员跟民众来说还有很多讨论是说92公司是什么一回事啊，当年中国跟台湾方面达到什么协议，跟着再有这些讨论还有没有意义呢？因为如果他连跟英国人的正式的条约都可以否定的话，当年1992年台湾方面跟中国共方面达到什么协议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对于香港人来说当然就更有一个意义，就是很多年轻人已经说中共的基本法这中共的一国两制都是讲讲的，现在没有到2047年已经慢慢变成一国一制了，但是传统的代表比较年纪大的中年人以上的民主派比如说民主党啊等等这些主流的，他一直都说其实这个月我们还要需要中共去遵守我们不可以走得太激进，他走得太激进就给中共几口去取消这些协议跟讲法，但是现在中共已经明显的跟你说中英联合声明是没意义，跟着连带就是很大的意义，就是那个基本法 他的法源也是才在中英联合声明上面导演出来的，也可能中共也不会觉得是需要遵守了所以就对一些说要重新跟中共立约甚至是港独记者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觉得五年来十年来没可能实现，但是起码在那个理论上道德上其实他们觉得会更有道理，所以这个对香港的年轻人的那个所谓相信力来说，其实这个讲法是有一个很大的反效果。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动力。
好的，很快来接听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我们时间有限了，请简短发言好吗？肖先生请说。
你好啊，喂，你好，这个我是认为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他就是说大陆强大香港也会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是说一国两制不变，那所以是说那个大陆是强大了，可是他那个民主啊自由那边没有改进。可是问题现在习近平他以前他自己家庭的背景受过斗争又受过西方教育，我相信在他的领导比其他的领导人会好一点。我想在
台北的
他那个权力得拿到以后，
抱歉了，时间有限啊，再接听一位河北张先生您的电话。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讲。
你好，有嘉宾讲是香港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今天是中国的殖民地，这是不客观的。英国的殖民地那是对的，因为是香港的总督是英国人委派，不是选举的。今天的香港的那个特首呢是香港人民选出来，但是一国两制是个新生事物，但是经过20年来到底出现问题是有协调的吗？有人强调一国，有人强调两制，实际上应该统一起来。一国两制模式还有发展，还有完善，还有调整，对知道香港情况下结合是不合适，脚才知道。
谢谢
中央能够听取香港各界
人的意见。张先生来分享一下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啊。华夏泪他说，这个希望全体港人警惕，英国用了100年打造出一颗东方之珠，那么但是中共不需要50年就能够将今天的东方明珠变回100年前的小渔村。另外风林火山说，他认为他谈到这个辽宁号的问题，他认为共军的武器他认为主要就是用来打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人的。辽宁号不去中东跟南亚震慑，却跑去台海跟香港，他认为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另外还有一位这个网友说，台独因为压不住只好对港独来示威，因为就根本其实没有几个港独小题大做。这是网友们的留言跟大家分享因为也很多留言都提到这个港独跟台独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特别谈一下港独跟台独这个比较，究竟哪一个更危险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的七一谈话，他特别的强调要对港独来进行打击并且说对港独画出底线，等于说是对港独发出严厉的警告。而就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前夕，我们也特别看到了香港大学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只有3.1%的香港年轻人认同中国人或是广义中国人的身份，创下了香港主权移交20年来这项民调的最低纪录。另一方面，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港独在香港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出路，所有港独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未来政府会严格执法，尤其是要防范港独对于儿童和少年的侵害，在幼儿阶段就开始培养我是中国人的观念，以杜绝港独对娃娃们的影响。那么究竟港独跟台独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实现，港独跟台独又是哪一个比较危险呢？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黄玉明先生，
我对台湾，
我记得您上次说这个港独比台独有可能呢，你现在是不是还这样的想法呢？
我是这样说的，这个台独是没有什么空间的，原因是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嘛，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已经执政了，然后用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那他现在在捍卫中华民国，对不对？你看到现在民进党政府是不是每天都在捍卫中华民国吗？对不对？所以他变成台独，这所谓现在的深绿，他已经大家都觉得这个蔡英文已经变了对，说好的台独在哪里呢？这整个政治形势的改变，他完全执政了，现在大家的焦点就放在他这一年过去一年的执政坏到什么程度这个他的基本盘已经这个开始崩溃了，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可是在香港不一样，香港他是方兴未艾，尤其是有了这个梁振英过去2年的加持，现在有习近平来香港再加持，为港独加持，他变成他未来的空间好像就比这个台独 这个会宽广很多。当然他们提出这个港独的一些年轻朋友，他们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必然的。这个那现在在恐吓他们嘛，对不对？我想要补充刚刚我有一些没有讲完的，这个是包括这个刚刚孔教授讲的那个中英联合声明为什么是历史文件呢？这个讲这个现在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这样讲，你等于是一个流氓嘛，对不对？无赖嘛，对不对？过去在20年前或者更早之前，80年代初中英开始谈判的时候，香港人就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参与，然后中共就说三角凳不稳呢，对不对？这个是中英双方外交的事情，对吧？通过外交途径来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对吧？然后中英联合声明在84年签订，让香港人稍微安心，因为大家相信这个英国人，相信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国际条约，当然对大陆对共产党也是非常担心，他会不会信守这个协议？那现在告诉你，我不会信守任何协议的。当时这个基本法，他这个法源是在哪里的？第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第31条。国家在有需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由人大常委会来制定，对吧？这个是一个母法，基本法是按照这个母法。另外一个法源呢，是中英联合声明啊。这基本法整个基础，这一个是中英联合声明，一个是这个中共的宪法，对不对？那现在今天你单方面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文件，那这个是无赖嘛，对不对？大家更加看清楚共产党的这个本质，对吧？好了，我们再说，刚刚有一个这个大陆的这个听众，他说这个过去的港独是委任的，现在是选出了，现在也是委任的，是清点的。过去这3个特首，现在第4个，哪一个不是清点呢？哪一个不是共产党清点的呢？对不对？
好，感谢黄玉明先生的这个分析，也请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孔高教授用大约1分钟来谈一谈这个台独跟港独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先实现，还有这哪一个比较危险？您同意这个黄玉明先生的说法吗？
对，我同意他的说法，就是香港跟台湾的情况很不一样，所以讲到港独跟台独的讨论的那个面上也很不一样，有两个方面。台湾在国家体制上面其实已经是上一个独立国家这样运作了，就是台湾的总统、台湾的立法院，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选上，都是台湾的台旁金马的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所以中华民国在台湾，或者是有一些台独要求改国号变成台湾共和国，无论怎么样都好，台湾现在实际上的法理上的那个体制上的存在也是上一个独立国家，跟香港很不一样。但是同一时间，台湾因为还没有受到过中共的管制的经验，所以很容易有一些台湾的民众还有台湾的政治人物还是可能会对中共的甜言蜜语跟中共的一些承诺会有一些幻想，比如说最近柯文哲去了那个上城论坛做一个言论，这是一个例子。但是香港来说，它体制上已经是一个中共的那个直接，基本上是实际上是中共直接管制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因为受到中共的直接管制，受到中共的基本的那个操控，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对于中共的承诺跟中共的甜言蜜语的防范会更大，所以他们的那个独立的追求跟意识可能我会看到会越来越大。
好的，谢谢孔教授，也请在台北的黄继任教授用最后大约1分钟来谈一谈这个台独跟港独的问题，还有是不是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呢？黄继任教授，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的话，台独跟港独几乎都不太可能。第一个，这个中国的重心或者是中原，它不在边陲地带，所以如果台湾或香港要脱离中国，基本上它需要这个中国大陆的同意，这个同意可能是被打败或者是被迫，也有可能是主动放弃。目前我们这几个选项都看不出来，所以即使是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基本上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习近平主席说要全面依法治国，这是4个全面中间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又否定了这个历史，把中英联合声明当成历史文件，会让台湾和香港很多人对于包括九二共识在内的过去所商议的事情 本身就打了一个大问号，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它负面的影响会是相当深远的。北京方面必须就这个问题要仔细的商量，仔细的考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在线上的黄玉明先生，以及在华盛顿现场的孔告峰教授。那么今晚来不及看看的听众，可以继续上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另外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那么带您关注的是台北跟上海双城论坛的最新发展，究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上海之行能否为降到冰点的两岸关系破冰呢？请你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还有中网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还有我们脸书上的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